们平安。今天这是母亲节哈，我弟兄姐妹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来纪念我们的母亲。在圣经里头讲到的母亲的确是很多哈，包括刚才弟兄提到的几位，还有哈拿，还有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等等等等。母亲最大的责任是不仅是生了我们，而且来养活我们，把我们养大成人，最终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我们所看的喜乐的表现。当然在圣经里头提到这母亲般的爱的时候，不仅仅是讲到母亲所展现出来的，那圣经之中很多男性的弟兄也是里面有那种母亲的心肠啊，像我们常常说到的那位牧人，他就有不仅有父亲般的慈爱，还有母亲般的慈爱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提到保罗，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这般心肠在这个里头，今天要交通的这段经文里头是能够把它体现出来的。我们的信心呢，今天又回到我们的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今天是腓立比书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刚才我们读好了哈。因为这三段的经文呢，我把它中文的跟英文的都弥补表示出来，然后几个重点的颜色啊，弟兄姐妹们可以借着这个看一下。这三节的内容呢，粗略的看哈，它其实不是相互孤立的啊。第一节呢是讲到呢，说我还有话要说，它的中心的问题呢就是说要靠主喜乐，对吧？然后呢，下面的后半节呢来说他呢，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说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为什么要你们在靠主来喜乐呢？说到原因啊。说到原因，或者是他的当时在这个方面要说这个话的一个态度哈，他说呢，在我来说呢，我讲这个话呢不是那么为难的啊。下面我们会真正的去解释啊。然后呢，他说对于你们呢，重要的是对于你们呢，是妥当的。妥当的呢，就是讲了一个稳妥啊，更重要的是讲了一个保护啊，是对你们是一种保护啊。那么这个保护是什么搞呢？就是因为你要有这个喜乐，我讲出来是对你们也是一种保护。那保护的目的是说，在第二节啊，保护的是哪一方面呢？就是你们要防备这几件事情啊。这几件事情实际上是讲了一类人，你就防备下面这件事情的发生啊。这件事情发生呢，啊，对你们是要带来伤害的啊，对你们带来伤害的。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连结啊，这样的一个连结。然后呢，第三节呢是接到了那个第二节的后面啊。这三类人主要的是强调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讲了割礼的事情。那但是呢，他们虽然是这样做，但是他们却不是真受割礼的，那我们这些人才是真受割礼的。那下面就讲了真受割礼的表现啊。所以这三节的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work， 嘿嘿嘿，然后还不行，遥控器不灵，帮我翻一个下一页呢，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哈，那还不好意思啊。哎，我在家里试过是可以看出来，刚好就在这里了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感觉哈，我今天给了一个题目叫要喜乐啊，要喜乐。当然他加了一个定词状语呢，是在主里喜乐。那提到要喜乐的事情呢，刚才我们弟兄也特别提到了喜乐跟快乐啊，跟快乐的事情。实际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以来都有些困惑啊，困惑。特别是讲到圣经里有很多命令啊，比如说像这里说到的要喜乐，有的时候呢说到你不要悲伤啊，有的时候说到呢你不要害怕啊，你要刚强壮胆。那我就想起我们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以前那个时候春节晚会看到一个小品嘛，就是应该是赵本山演出的那个小品， 他在一个那个小品里的讲了他要去做一件事情了，然后要吩咐他，你说你不要紧张了，你就怎么样子，你怀着平常心去进入这个角色，或者是应聘，或者是干啥哈，就是见你的老板，你不要紧张。结果呢，越告诉他越不紧张呢，他结果就进去就越紧张啊。人家问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不紧张啊。所以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看过没有，但是我觉得用到我们个人身上也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这段时间呢，前段时间那个腰不太好，有的时候引起那个手发麻。那我的那个一个医生哈，我们是正骨医生，也是我的一个弟兄哈，一个弟兄，他就把我来正骨正，在这个腰椎盘这里，腰椎这里给你正搞一下，那个颈椎这里搞一下。哎，我就发现一个特点哈，就是你在完全放松的这个状态之中呢，他搞一下的那个就搞得很到位啊，你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有个通的感觉。但是你有的时候呢，当你坐在那儿或者躺在那儿呢，你很多时候就是自觉不自觉的，你就有点紧张在那儿。紧张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这里头的肌肉呢就绷紧了，那他就不能做这个动作，很多时候做这个动作就无效。啊，他说你不要紧张。但是我说你不要紧张的时候，你我知道要不要紧张，但是到了那边呢，还是紧张啊，还是紧张。所以说到这个喜乐的这件事情也是这样，说到你要喜乐，在我们实际状况之中，当人跟你说你要喜乐，但是你里头没有那个喜乐的源泉的时候，你能做到你喜乐吗？啊，就是说的时候能这样，但实际上是不能这样。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你说你不要悲伤，啊，我也知道我不要悲伤，但是我就不自觉的就是要悲伤，啊，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说呢，一直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直到前段日子我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神给我稍微一点启示啊，可以让我们来看见啊。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喜乐的事情啊，喜乐的事情。在圣经里头呢，有不同的界限的哈。我们在圣经里说到的喜乐，跟我们在生活之中说到的喜乐呢，有点分别啊，有点分别。但是它也有相同的点啊，它的根基都是一样的。根基呢，就是建立在你这个人对一个盼望的那个事情上的那个实现上，啊，或者说呢，你对你现今的这个状态，你觉得满足了。比如说我以前的盼望我今天实现了，在我身上一出来了，我自然就会带出一个喜乐，或者我对着我所看的事情，我周围那些事情，我产生一种满足感的时候啊，我自然就会带出一种喜乐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圣经里说到的喜乐呢，又是高于这个喜乐。那高于这个喜乐的本质是什么呢？就对于我们信喜乐所关心的，或者我们所盼望的，或者是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个点啊，中心不一样而带来的分别，而带来的分别。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说到了一些喜乐或者是欢喜快心快乐的事情，那很多的情况都是建立在我们外面的外围的那种感觉上，就是因为说外来的事物的感觉，你让你感觉得到啊，你觉得这个事情你实现了，你就觉得啊满足了。那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儿女好像长大成人了，我们儿女也达到了我们的希望了啊，你儿女之间结了婚了，那生了一个小孙子出来了，你看到了你也高兴了啊，这是对你有感觉的那种喜乐。然后你工作之中跟同事之间处了也比较好，跟老板之间一个也比较好啊，然后呢你工作得到晋升了，或者说你也得到奖金了，你自然这些事情都是会有消失的哈，喜乐的啊。你或者你买了一辆新车啊，或者是搬了一个新的房子里头啊，这些都是你的喜乐的来源等等等等。这是我想我们实际生活之中都是这种感觉来的这种喜乐。好，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我们亲人的身体健康啊，都是我们一些喜乐的源泉啊，喜乐的源泉。但是人的这种喜乐呢，因为你是建立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之中，所以我们的这个喜乐很大的关系就跟这个外面的东西的存在不存在很大的关系 它很难的关系。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那时候刚来到美国，买第一辆车，然后买第一栋房子，那都是这样的。你刚进去的时候，刚得到的时候，你很喜乐，很高兴。可是你有的时候一转眼，结果你看到你的邻居拿了那个车比你更好，或者你旁边的一个朋友他得到了一个房子比你家里更大，那你那种喜乐感就马上就下去了，啊，就是马上下去了。所以说在人世间来比较这种喜乐的时候呢，啊，他用了一个词啊，他说人世间的这种属实的这种喜乐，啊，就是用快乐来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快乐呢，就是来得快。啊，掉了也快啊，来得快也掉得快。其实圣经里头呢，倒是没有这样分别，从字义上的来分别，因为圣经里头也常常把这种喜乐翻译成快乐，翻译成欢喜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两点一个本质的差别。所以说，这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加上靠主的一个原因啊，靠主的原因。圣经里头呢？对，特别是传道书里头哈，特别对这个人属实的这个喜乐，或者说是在这个日光之下的喜乐，也有专门的描述哈。我们这里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所罗门王他靠着他自身的智慧，也靠着他所拥有的才能，包括他所有的那些能力，他在这个人世间的喜乐的因素方面就做了这些追求，对不对？那这个你可以涵盖到你的人生的健康、人生的权柄、人生的吃喝玩乐、人生的一个财富的积累等等等等，都包括进去了。他得到了这些，在人中间就是以这种为基础的喜乐，但是他觉得最后告诉我们的都是虚空，啊，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而且最后一节你告诉我们是捕风，就等于一个风一样，你抓住了一个风，结果你一闪啥也没抓着，并且他告诉我们，这不仅是在日光之下之上，属天的生活是一种虚空的感觉，是一无所有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但是在日光之下也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也实际上的也知道，我们生活在日光之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追求用我们一生的生命来追求这些点的时候，最终当你年老或者当你体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对你是毫无益处的啊，毫无益处的。好，我们再翻到下一章哈 ，next page。但是我们现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呢，什么是神的在主里头的喜乐呢？它是一个长久的，因为我们建立的一个根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建立的一个根基是不一样的，是以神为我们的信靠，是以神为我们的盼望，是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因为神是永远存在的，是永不会消失的，所以说我们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根基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持续下去啊，就不会失去。那么圣经里在约翰福音15:11，他那边告诉我们，你们所要追求的这种喜乐要根据于来源于是我的喜乐，圣经里也就称之为是基督自己的喜乐。那基督自己的喜乐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跟神跟父神完全的合一而来的，他跟父神有完全的交通，完全的联合而来的。那他说呢，这个喜乐我现在赐给你们了，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叫你们的喜乐也可以满足啊，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同样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你要跟我联合，你要住在我的里面，那这种喜乐就自然的会流传到你的里面来说，那是这样一个感觉哈。第二个呢，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呢，这样的一个喜乐呢，不是我们人自己咬着牙来说的。那虽然我们在圣经里是看到靠着这个命令是一个命令句，我们的感觉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的，这个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了一个圣灵，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引领我们来行事。只要我们能够跟上他，我们能够 follow 他，那 这种喜乐就会成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圣灵的所结的果子是在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那边讲的，对不对？是一个果子，九种味道，对吧？九种味道。那么其中第二个就是讲到喜乐啊，这个喜乐。所以说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咬着牙去做的，你要咬着牙，实际上你本身是凭着你的自己，那你是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观念给它翻一翻，我们就会知道了。在尼希米记第8章10节的那个下半节，中文的翻译说你们不要忧愁啊，因为喜乐的对面就是忧愁。我们刚才要背诵的那段经文，对不对？喜乐的心，忧伤的灵啊，忧伤的灵哈。那么他说呢，你不要忧愁。那不要忧愁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你说不要忧愁你就不会忧愁，乃是你里面有一个力量是在你的里面而来，可以让你不会忧愁。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呢？他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啊，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那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里头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是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那这个耶和华的喜乐在旧约里讲着耶和华神，在新约里头就告诉我们是我的喜乐啊，就是我的喜乐，就是基督的喜乐啊。然后呢到了罗马书的时候，13-14节到14-17节那边告诉我们呢，又说到这个喜乐是从哪来的呢？是在哪里面的呢？是在圣灵里头的喜乐啊，圣灵里头的喜乐。圣灵的喜乐是在哪个地方？是在神的国里头，神国度的象征。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成为天上的国民，神给了一个身份给我们啊，这个身份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就是这个国度里头的国民，因为一个国度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成立，三个要素啊，三个要素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呢要有国民，对吧？一个要有国王，第二个还有国土，对不对？你的领土的面积。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经里头的，我们所享用的那个神国的领土就是那个应许地，对不对？是神的应许，是那个产业啊，那个产业。我们是国度，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有天国的国王在我们这个国度的中王。所以说当你在这个国度的那里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喜乐会赐给你，会临到你，那这叫圣灵中的喜乐啊，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整个喜乐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喜乐是神耶和华的喜乐，是父神的喜乐，是我们基督圣子的喜乐，还有一个是在圣灵之中的喜乐，是三而一的神，他完全的合一，完全的联合，就会赐给我们。所以说这个喜乐不是从我们外面得来，也不是从我们的努力而来，而是我们里面因为是住在主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份而活出来的这个喜乐。所以说这个喜乐会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一个满足的感受啊，满足的一个感受，是我们前行的一个力量啊，前行的一个力量。它跟世人所预表的所属性的那个快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一个它是长久的，是永远的，这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它不会是受到你周围的一个外界的环境或者条件而受到限制。其中呢最大的一点就是当你处在快痛苦之中，处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你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个喜乐还是在你里面。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那个哈巴谷书3章那边那段17-19节的那段经文里头，我们是看得很明显哈。这段经文给我们最明显的说到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喜乐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给我们带来的哈。他说呢，虽然啊这个外界啊，虽然我们所肉眼所看到的，我们手中所经历之中的，我们身体所经历的这些情况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那田产也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还会因 耶和华而喜乐，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因耶和华而欢欣，因救耶我的耶和华而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能够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如我稳行在高处。啊，这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属神的那个人的之中的那个属天的属灵的那个喜乐的真实的感觉哈。所以说我常常说，一个真正的在你里面活在神的心意之中的一些前辈们，因为这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啊，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他们虽然在极度的贫乏之中，特别是现在年老了哈，有些弟兄姐妹们常常身体上有些软弱，甚至有些会接受一些化疗啊、癌症的一些痛苦的那种经历的之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是身处在那个难处之中，但是你去看望他的时候，你却发现他里面有一种喜乐的感觉出来。我们看到他并不是悲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看他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一种忧伤的感觉去的，但是在他里面反而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慰哈。这个就是在神耶稣基督的喜乐，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背后的手乃是与神在那边管理啊，神在那边管理。所以在我们进到腓立比书这三章一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呢，他说呢，弟兄们呢，我要有话说。那这个有话说呢，是说到我还有末了的话要说，我要特别的来说这个话，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喜乐，喜乐的范围是在主里，因为只有在主里，我们才是活在那三二一的神的世界的之中，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是活在与神、与父、与子相互交通的感觉的里面，是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中。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喜乐。那在圣经里头我也说过，还有一个字义上的一个差别，这个喜乐你如果去看看的话，是跟恩典有关系的啊。和我们圣经里所说到的那个恩典那个字，它是一个同源的字啊，同字根的字。那换句话说，我前面所说到的属世的喜乐是建立在外界的条件之上，是要靠自己努力去挣扎而来的，但是属灵的喜乐，那是真正的喜乐，是长久的喜乐，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赐给你的啊，来赐给你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差别。另外一个呢，我们是看到提到了说，你要喜乐就是要就能有嘛，或者说喜乐作为你的命令，就是你就能够得到嘛，或者说你就能够去挣扎去做嘛。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慢慢的看到哈，在圣经里头，其实至少每一段书信里头啊，都会有用命令语气来说的这些话语啊，这些话语。我们常常以前在传讲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会说到啊，弟兄姐妹们啊，你们要成为合神旨意的人呐、要活在神的心意之中啊，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啊，不要做那些事情，要做这些事情，一直要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呢，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是靠着你的自己的挣扎要去做的这种感觉之中。其实圣经里的凡是说到一个命令，它是满了一个恩典的话啊，那至少我简单的就讲有两个方面的实际哈，如果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的话，我们以后就可以比较示范的来对待圣经之中神所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那种命令的话语啊，就可以明白哈。第一个呢，神之所以用命令的话语来做，是显明神的主权，因为他是那创造的主，他是创造我们这些人的主哈，他也是救赎我们这些人的主，他更是我们生活之中的主人。那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完全属他的，我们对于归入他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属于他的态度，我们是仆人。那在我们内心之中主要表现的就是叫顺服，主人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对不对？你要相信他，他是创造你的，他定规了你前面的路，他是救赎你的，你遇到任何的一个难处，任何的一个苦难，他都能够把你救赎出来，对不对？他是你的主人，你是属于他的，你对他的唯一的态度就是要接受，就是要顺服，就是要把他的话当成你的话。那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命令的语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这一件事情上，他特别指出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在他的面前要俯伏，要敬拜他，要我这样我就要这样啊，这是表现我们的一个内心。那第二点，那就是恩典。神之所以命令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去做，神有一个极大的恩典。你如果看遍整本圣经的话，你要知道一个事实，神从来不要求我们去做一件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明白不？神从来不要我们去做一件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那这个呢，正是一个，我们还记得有一个福音书里头，马太福音里头有一个故事嘛，有一个比喻嘛，讲到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的那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其中那领了1000两的银子的那个人，他最后说主怎么样呢？他把那些银子他埋在地里头藏起来，到时候主回来了他再给他。他说我是因为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就是你苛刻的人，你知道我不能做，你还要求我去做，你知道我不会那个种子那个地方不能生长的，你还要我去撒种。这是那个1000两银子的对神的不认识的一个点啊，认识的一个点，所以他没有跟上，所以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从来不会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神不是那种严厉苛刻的人，不是那种忍心的人，他要我们做的，他必定会提供我们的能力，他必定会给我们开一条新的道路，给我们的恩典。正如保罗所说的那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啊。所以当我们把握了这两点的话，我们就会慢慢的来喜悦神所要我们所给我们命令的那个真正的意思。那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当神的话临到你，你知道我不行，但是主啊，你要我这样做，那我就在你面前俯伏，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跟上你，结果你就会发现一个神迹出来。在你跟随的过程之中，在你踏出那第一步的过程之中，那圣灵就会引导你，圣灵就会给你能力来活出来。正如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哈巴谷书的3章17节到19节，你发现在那个中间转化的，虽然那些情况，然而那后面带出来的是一句什么话吗？他说到我要后面的就是神给加给他的啊，我要后面的就是神所加给。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怕在圣经里头神所给我们赐给的每一句话的命令的那种语气，包括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你要来遵循我的命令，你要这个饶恕我们的仇敌等等等等，在人类眼中是不能做的，但是你看到神命令的这个实际的时候，你就会能够跟得上啊，能够跟得上哈。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经常我会想到我的那个我的姐姐哈，她信主以后就是一句话临到她哈，临到她，她说呢，施比受更有福啊，施你比受更有福。他以前没有太多的欢乐的啊，在信主之前也没有太多的喜乐的那种感觉的，但是他慢慢来知道这件事， 他就学会他自己去爱人家，去帮人家。啊，他在上海嘛，那有些老家那边呢，可能有些包括来看病啊，包括什么事情啊，来的比较多嘛，他就愿意把这一份给人家帮助。结果你就发现，当他愿意去做的时候，不是他的能力有多高，他神就给他各种各样的环境，就让他起来能够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喜乐，啊，就是喜乐。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跟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包括我们可能在外面跟世人传福音的那些过程之中，你不要怕，你按照你里面的负担，神的一句话给到你，你就去做，你就清清楚楚的慢慢的按照你的本能，你有多大的能力，你就做多少，结果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能力就会加到你的身上，让你感觉到神喜悦你这样行。因着神的喜悦，我们的喜悦也就出来了哈，我们的喜悦也出来了。然后呢，保罗在这里说到这一点的话，他就告诉我们，我这样说啊，我说这些话就是要你们靠主喜乐啊，这对我来说是不为难的。什么叫不为难呢？就是没有什么迟疑的，我很自然的说出来的，我也觉得很爽快的说出来，就是没有什么犹豫的那种感觉，没有什么难处的。因为按照人的常态，按照我刚才所讲的那句话，你说要喜乐就能喜乐吗？不会的嘛。那你这个要喜乐，要靠主喜乐，你对我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啊，啊，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啊，你是不切合实际的，那你还讲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但是他说，保罗说不是的，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为什么不觉得是这样呢？因为我实际之中我已经经历到了，我知道这种喜乐，靠主的喜乐，是能够不以外界的环境所吵扰、所影响的啊。能帮我们在 next slide 啊？那个喜乐是怎么过来的呢？我们在读那个前面交通过那个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在前面一章的时候，保罗他就有一个喜乐。你知道保罗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吗？是在监狱之中，对不对？他前面的刑罚还没有判呢，在他眼前不久的将来就要给他判刑了，他还不知道他是生是死呢。你说按我们常人来说，属世的观念来说，谁有那个喜乐的感觉呢？那你说你要我喜乐，我就能喜乐吗？我肯定喜乐不起来。但是保罗不，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能说这句话，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有喜乐，因为这是在主里面的喜乐，对不对？他说我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欢欢喜喜的。那个喜乐的源泉是什么？我看到的条件是什么？我不是看到我的自己，我是看到你们从头一天开始啊，就在那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对不对？那只是我看到了这个，我因着这个我而喜乐，我喜乐出来。然后呢，他下面又说到了，你看我的环境算什么呢？我好像现在被捆绑着，那罗马的士兵，那一天这24小时的不断的倒班来看守我们，我一点自由也没有。但是你知道吗？我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让每一个来看守我的那个御林的士兵啊，都让他信了主了，这是我的喜乐，这是我的喜乐。然后呢，你也看到，不仅是我在那边传扬福音啊，我也看到我的周围啊，看到你们啊，看到我周围的那些好像是我的弟兄们，有些是真弟兄们，有些是假弟兄们，对不对？他们也在传扬福音啊，一个是出于嫉妒跟我纷争的，一个是出于分党的，是要加重我的痛苦的。他说，但是这些对我有什么何妨呢？因为毕竟基督被传开了，所以说我个人深受苦难也好，给困着也好，我周边的所谓的弟兄姐妹们对我的嫉妒，对我暗中的捅刀之类的也好，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喜乐的。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是藉着这件事情基督就被传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呢，他说到呢，我还会欢喜啊，我不仅欢喜，我会更加的欢喜啊。他说那下面呢， 我即使是前面我生死未卜啊，但是我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无论是生是死啊，耶稣基督是在我身上给显明出来的。这种显明是因着什么来显明呢？是世人所看不懂的事情。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变得悲观的时候，我们世人都是一个苦哈哈的脸，但是在我的身上我是笑的，我的心里是喜乐的。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给显明出来的。那所以说我这样也是一样的喜乐，对不对？到了十七节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这些我们前面都交通过了的啊。他说了，我也会喜乐的，对吧？我即使为着弟兄姐妹们啊，为着你们信心成为那个得生的果子啊，我作为一个奠基给交上去啊，我也是喜乐的。我不仅喜乐，我还要欢喜，我跟你们一起喜乐。你们得到了荣耀，你们在神那边得到了奖赏，蒙神的喜悦。那不仅是你们喜悦，我也喜悦。我喜悦，我为着这件事情，我把我自己的整个生命给牵到上去，我也是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保罗身上的经历。所以我今天给你的吩咐，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之中，我要你们喜乐，不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环境，乃是基于你是不是在主里面啊，主里面。当然保罗下面呢，后面到四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这种艰难的环境之中，我能活出这个属灵的这个喜乐的时候，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本事，也不是我自己天然的性格有多好啊，不是我都有什么能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天生的是一个乐观，有些人天生的是一个悲观。一件事情摆到一个人的面前，他可以看到他一些长处，好的地方让他喜乐，但是他说这个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啊，那种天然的事情迟早都是会破灭的。他说我的这种喜乐是因为我学会了一件事啊，我学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在一个知道什么情况下什么事情是让我满足的，因为这个满足是我们喜乐的一个根基，对不对？他说呢，我已经学会了这些事了，我学会了，然后呢，学会的时候我得了一个秘诀啊，这就是我的秘诀啊。那靠着那个加力量给我们的，我什么都是凡事都能做，就是喜乐，要喜乐我也能做。但是你要知道，我要能做的一个根基基础是在主里面，是靠着他，因为他是加给我力量啊，他是加给力量的。好了，我们再看下一章啊 ，next page。刚才说到的那个保罗的不为难啊，保罗的不为难。那保罗的不为难的第二个方面啊，还有一个第二个方面哈。他说呢，我为什么能够很犹豫的到这个末了的时候，我就很爽气的把这句话给讲出来要你们喜乐。一方面他是经历到这是不是为难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呢，他说的呢就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母亲的生活有关系的哈。他说呢，我不为难啊，就是我自己不觉得这个是厌烦的，是多余的，是唠叨的。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我的经历，也是一个实际的真理，我不断的来重复它，我不觉得我是唠叨的，因为这个对你们呢是有好处的啊，对你们有好处的。那么我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好像跟父母关系，特别是跟母亲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哈，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增长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烦我们的父母的时候，特别是烦我们母亲的时候，对不对？那段时间就是在美国所教导的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对不对？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往上就有点了。因为我们的母亲啊，我觉得我母亲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总是我们觉得她有些事情就是太啰嗦，太唠叨。唠叨的是什么地方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穿衣服， 天气转凉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一个好像有点外表的什么东西啊，要什么酷啊酷啊，那个时候哎，你要去穿衣服啦，你今天要穿那件衣服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就觉得他啰嗦话，这是一个生活的细节。但是事情的结果往往是这些事情，往往是这些事情正是母亲向着我们的爱心的表现，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回来就有感冒了啊，也有这样的感觉的，对吧？所以说呢，那保罗说不为难，就是有这两点哈，有这两点。一个呢，他不认为这个抽象的，这是一个实际的，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另外一个呢，我再一次，我一而再的告诉你，我并不觉得我啰嗦。如果你觉得我是啰嗦的话，我就可以不跟你说，对不对？我们常人之间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发现母亲跟孩子他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哈。然后呢，就带出下面呢，说与你们呢是妥当的。妥当的就是稳固的，是稳妥的。那一般的英文里头把它翻译成是保护，对你是一种保护。那这个稳固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绊倒滑倒的那个反义词，就是说你听我的这句话，在主的喜乐之中你就不会跌倒的。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容易跌倒的，容易跌倒的就是下面的几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好不好？那么他说你是不容易是稳妥的，所以我要告诉你，这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啊，保护哈。所以说基于这一点的话，他是讲出来的这段经文。然后呢，保护呢是什么呢？对你的保护是什么呢？就是防备，三个防备，这里告诉我们的啊，三个防备。我们好像说到这好像是防备是三类人，一个是犬类，一个是作恶的，一个是万字行割礼的。但是你可以在下面可以看到，这是一类人的三类三种不同的特征的表现，在这里是给我们提出来的哈。那这一类人到底是哪一类人呢？我们如果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哈，到一到十一节那一段，那是保罗出来跟巴拿巴开始来传福音，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就有一群人一直跟着他们啊，一直跟着他们，跟着他们在那边抵挡他们的福音。他跟人跟福音朋友们讲了啊，归入主了，你只要靠因信你就可以白白的得到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神，我们的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用生命的代价所付出来的。但这个恩典成就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现在只要你愿意来接受他，那神的福音就会临到你，白白的赐给你。那这群人下来是什么？他不，他说这些不对的，你们呢这些人呢，如果仅仅是靠着那个十字架的福音就能够得胜的话得救的话，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到大街上商店里去，你看到人家的一个货物，你拿着就走不付钱可以吗？那不可以的，你必须付代价。但是付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受割礼，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得救。那当然下面我们就说到那个保罗跟巴拉巴起来跟他怎么争论，争论了一段日子呢，话争论了很多了，已经慢慢消停下来了。但是还有几个人，他们是法利赛人呢，啊，法利赛教门的人，法利赛教门的人就是跟保罗是出自于一个导师啊，一个导师的门下的人哈。他们呢说呢，不行，你们你必须要比外邦人行割礼，还要吩咐他们遵守律法。那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啊，不够的，不够的，还要加上你个人的行为啊，个人的行为，你要来遵守他的律法。后来是彼得起来再来说话，那是这个事情。那这群人一直跟着保罗，最终保罗被押到罗马，被关到罗马的监狱之中，也是这帮人啊，也是这帮人哈，也是这帮人。所以说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这群人呢在加拉太书里告诉我们呢， 保罗他里面有一个特别重的负担，他在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了，你们也接受了，我本以为你们就可以从此在这个里头能够坚守在这个根基上，能够快快的增长了成长了，但是我实在也没想到你们怎么会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福音呢？我传给你呢，你们就听从了一个别的福音，那个别的福音啊不是福音啊，是因为有些人搅扰你们，搅扰的这些人就是这上面的这一群人呢、这群人呢他也是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这就是保罗他为什么在末了的时候他还要再一次说你们要在主里来喜乐，因为我不这样吩咐你们，你们时刻都有可能会偏离主的道路，会离开那个福音，会陷入沉沦之中啊，沉沦之中。这是保罗的一个特别里面的一个负担啊，一个里面的负担。我们再看下一页哈 ，next。他这里的三类人呢，总共讲的三类人，三类人啊，不是一类人的三种表现。他实际上是用了一个极其讽刺的说法啊，一系列讽刺的说法。第一个呢，他说到了这类人呢是犬类。犬类是什么呢？是狗，啊，是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也有一个背景，就是犹太人他们常常以神给他的作为他的一个选民而夸口，他认为所有的跟神的约无关的人，所有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这些人，这些外邦人都称为狗。那保罗说不，你称外邦人为狗，实际上你们有这种教导来搅扰这些外邦人的人的人，你们才是狗啊，才是狗。当然骂了狗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不好听的话，包括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长大的人讲了狗的话都是贬义词啊，对，讲了贬义词。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包括现在中国也不一样了哈，那个狗跟狗还不一样啊，狗跟狗很不一样。现在的那种宠物的狗跟家人一样，有的时候好像比你的孩子还宝贵哈。圣经里也是同样的，圣经里说到狗呢有两个字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家里的狗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宠物狗啊。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福音书里头有一个故事，讲的那个迦南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她来求耶稣去回去给她的女儿去赶鬼，对不对？那个故事，那主耶稣说我是来为着以色列民家来的，那么我们家里的那个面包呢怎么会扔给狗吃呢？那个妇人讲呢，是的，家里头的这个狗啊，它还会吃主人家里那个桌上所掉下来的面包的渣啊，那是那个狗啊，那个狗是家狗的意思，是宠物狗的意思。但在这里的狗呢，是指着那个流浪狗，是没有家人的，没有主人的，或者呢，在圣经里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野狗啊，也翻译成野狗。那么在这类狗呢，在圣经旧约里头呢，是把它归入到那个不洁净的一类的动物的里面的啊，不洁净的一类的动物的里面。那么这里头的几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头的几段经文啊，马太福音里头7:6讲到这个狗，它有一个本性啊，它有一个本性，它会反过来咬你的啊，它会反，你给它再好的东西它会反过来咬你啊。第二个呢，彼得后书里头呢2:22那边是讲到这类狗呢有一个特征，就它吐出来的东西它回过头来会吃的，因为它饿啊，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粮食的供应啊，是这样一个。所以说这个是经文的出处呢，是在箴言书里头的26:11啊，俗语就跟那个箴言或者我们讲的那个格言啊，是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他把这类人呢，就变为成是一种愚顽的啊，愚顽的。与什么叫愚顽的人呢？圣经里头就是没有神的人啊，心中没有神的人。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用在我们这里说的这句话，
在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他说到了呢，以色列人中没有妓女啊，
不应该有妓女啊，男子中不应该有男童。
那这个妓女不是因着生活的逼迫所卖淫的那个肉体，出卖肉体的那种妓女，她是指着是在庙里头的当庙妓的妓女啊。
所以说这个男童
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就是同性恋了，同性恋了。但是它实际上在原文里头呢，就是狗，是比喻成在庙里头的那种男妓啊，或者叫异教里头的祭司们啊，异教里头的祭司们。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一个讽刺就是这样，你们称外邦人是为狗，保罗说不，你们实际上是自己就是那个狗。你这个狗是什么呢？你嘴上说来是服侍神，是在那边祭拜神，但是你只不过是像外邦人的那个异教里头的那种男妓一样啊，男妓一样哈，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哈。第二个呢，第二位呢说呢要防备作恶的啊，这也是一个反讽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们口口声声你们要行善，你们要有好的行为，你们这个好的行为就是遵守神耶摩西的律法，你要去行这个割礼。他说不不不，你要人家去有好的行为，你自己却是一个邪恶的工人。所以你自己实际上你是做的恶工啊，恶工不是行的工啊。好，下一页。这个呢跟我们的教导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旧约里头他们这些人说你要行你的律法，有好的行为你们才能得救，这个本质跟我们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佛教里头也是这样呢，要有好行为，好行为才能得救。但是好行为的一个结果是让我们自己永远没有觉得自己做得够不够，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的好行为都没有一个顶点的，没有一个标准的。他们所谓的那种神的进入神的国度，那个神仙的国度是经过你的好行为给超度出来，但是好行为达到什么标准呢才算过呢？没有哪一位，包括像回教啊，包括像那个我们的佛教啊，你都不知道，直到他死之前你都不知道，我没有把握我下一辈就是轮回到底是猪狗呢还是人呢还是神仙呢，没有的，对不对？那回教里头也是这样的哈。但是唯有我们神给我们承认的，神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成就的那个救恩是完备的，只要我们信他，我们将来就必定是在国度的里面，对不对？我们就是有永生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他给他的一种感觉是这样。罗马书第三章里头告诉我们呢，说呢，神的义啊是在律法之外给显出来的。我们为什么圣经里头也没有否认要我们有行为，对不对？有好的行为，但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我们现在的好的行为是因着我们信主，我们那生命的改变而带出来的，而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果子。我们看到那圣灵的果子总共后面还有好多好几项，那个良善的性格，那个良善的行为是什么来的呢？是圣灵自然而然的接出来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有这样的行为带出来你信在主里头的那种加扎实那种见证。所以说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好的行为乃是得救以后的一个自然的活出啊，一个自然的活出。但是有着质疑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让人悲伤的感觉啊，悲伤的感觉。当你质疑以后，就是两个特点，一个呢你自己能做到一件事情，你就会小看周边的人，对不对？一个呢你很多时候你看到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你就觉得自己灰心丧气，你就没有平安，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到哪儿去啊，你怎么能有喜乐给活出来啊？怎么有喜乐活出来呢？ 那这个呢就给我们看到，所以说罗马书里都告诉我们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当我们有了基督，律法的一切都归向了基督。当我们里面有了基督以后，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他就能够把那个义让我们在生命之中给活出来。啊，这是告诉我们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啊，本质性的差别。第三点呢是第三点呢是讲的那个割礼的事，就是晚至，你们是晚至行割礼的啊，那也是一个反讽的。他说呢，晚至行割礼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残的，你用割礼切割来自残你的身体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在国内的时候，或者是台湾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一些邪教的里头，或者说过去的一些，跟邪灵交鬼的那些人，他们要神邪灵显明出来的时候，常常用刀啊，或者用什么东西来击打自己的身体，来割伤自己的身体，是这种方式。在圣经里的也告诉我们，在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他对待那400个拜偶像的那些巴利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个用枪用刀来伤自己，让他们呼唤他们的那个邪灵，你要降下雨来，就是这些动作哈。他说呢，保罗就指着这帮人，他说你们在要求人家去要行割礼，你们呢也自夸呢自己是行割礼的人，但是我要说，你们这个不是割礼啊，你们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自残身体，自残自己的身体，就类似于邪教的服饰。那么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行割礼一方面是讲到与神的立约，这是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是我们进到那个约的里头，我们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神的儿女。另外一个呢，在约书亚记里头5章里头讲到，约书亚带着第二代以色列民进入迦南来承受神的应许的时候，那边在基甲也行了一个割礼，那个割礼就是要滚去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埃及的那种羞辱啊，被埃及的羞辱。那么这是两个基本的意思。那其实在旧约里头就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真正的割礼。割礼不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外生的标记，割礼真正它要是除去的，是除去你内心的一些污秽，是把你的肉体的感觉给去掉的一个。叫你是什么呢？你人的肉体里头最大的污秽是什么？人的里面最大的污秽是说不出口的，就是你所有的一切的利益都要以自己为中心，明白吗？所有的利益都是我我我，只是我们一直是说不出口的，这是人心中的污秽。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夸我多么好，我多么爱人，我多么奉献，但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最深的本质，就是我要我要的那个东西，你是说不出来的啊，这是污秽。所以说割礼呢，主要是要把你这个我的心智要给去掉。然后新约里头哥罗西书2章11节，他把这个割礼告诉我们，这个割礼不是人手术做的，不是我们人外面做一个手术哈，乃是要脱去你里面的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就讲到肉体哈，那是基督做的，在生命记里头讲的是神做的，神做的，基督做的哈。罗马书2章里头呢，这里呢就讲的那个割礼、真割礼、未受割礼这个本质的对比啊，我这里就不讲了哈。未受割礼、真受割礼啊，这些一个整的差别。然后加拉太书里头告诉我们呢，说呢，在耶稣基督里头是我们真正被割礼的一个时机，受割礼不受割礼是没有功效的，就是你人手的那些割礼是没有功效的，那功效的就是你的信心。那你的这个信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带出来的爱，爱神爱人，这才是 真受割礼的一个时机哈，真受割礼的一个时机。
然后第三节
next， 第三节哈，第三节呢，他说呢，他就说到了什么是真受割礼的，啊，什么才是真受割礼的？前面那个反悖的这一类人，他们不过是假的，是人的自夸所出来的。那什么是真的受割礼的呢？他说呢，我们才是那真受割礼的。那我们才是能受割礼的，那现在有什么表现呢？三重的表现，三种的表现啊，三种的表现。那这里讲到三种的表现呢，实际上也是一类的啊，也是一类的。一个呢，就是说以神的灵为敬拜；第二个呢，是在基督里头夸口；第三个呢，是不靠肉体的啊，不靠肉体的。实际上，为什么讲的是三类里头的表现呢？为什么是讲的只是一种呢？啊，这里有几个关键环节哈，你看英文才能看得出来啊，中文不一定能看得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敬拜是以神的灵敬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夸口，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夸口，或者就是说以耶稣基督为夸口。那这个敬拜跟夸口是两个并列的，但是享用一个定冠词。换句话说，这个敬拜跟夸口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一件事情的两面。然后呢，不靠着肉体，是接着来针对在基督里夸口来说的。你既然是以耶稣基督为夸口，你必定的反面必定所下来的就是不靠着肉体。你如果靠着肉体去努力，你就不会以基督为夸口，你只会以你自己为夸口啊，明白吧哈？在这句里头，这里就看得到了哈，这个三点里头实际上是讲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圣灵里头以神的灵来敬拜，敬拜这个字呢，在罗马书里头十二章一到二节啊，那边告诉我们了，就是那边翻译成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它两方面意思，一个叫侍奉神，一个叫敬拜神。我们每次来到聚会，我们都是来敬拜神的，我们在家里跟神亲近的时间都是敬拜神。然后我们有些具体的服事啊，包括事务性的服事，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关爱，这种叫侍奉啊，这种侍奉它是一样的。他说我们的侍奉呢，不是住在外面的，我们不是靠在外面的动作，当然里面的动作会带出来外面的动作，但是外面的动作并不一定是表示里面的动作。 OK， 是这样的概念哈。所以说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之中，因为神是他的是灵，我们要用灵来敬拜他。在相应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讲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讲的那个敬拜是这样的，你们要心灵和诚实，就是用你的灵和你的真也可以讲到真理，也可以讲到你的真心啊，在主里头相爱的弟兄姐妹们，最与世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是坦然相对的，对不对？是真心的，彼此诚实的啊，不像在世界之中活，你说一句话都要防范着啊，尤其现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之中啊，这种不信任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在主里头是大家彼此相称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啊，所以以心灵真实的崇拜。那这个真实的敬拜跟真实的信奉的立面，就是我们一切以耶稣基督为主口啊，一切以耶稣基督为根本。这个夸口除了你的自己的自夸夸耀的因素以外，还有以什么什么为荣，我以这件事情为荣，我以这件事情为喜乐的事。所以说以神为夸口对应的以神为乐是相等的意思啊，相等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以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夸口，对不对啊？以我们的另一半来夸口，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你真实的以神的灵敬拜的那一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的夸口啊，耶稣基督为你的夸口。那么
耶稣基督为你的夸口这句话的原文第一次出现的是在旧约里头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啊，九章二十三节他就讲了两个，前面是以人为夸口，后面是以神为夸口，对不对？以人，人有的时候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财富所拥有的，对不对？那么以神呢为夸口呢，是因为什么呢？他有聪明，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智慧的开端。然后呢又知道神所喜悦什么，他所喜悦的是慈爱、公义和公平。我们要以这个夸口，所以真正的以神为夸口怎么来的？你越认识神，你越体会到神在你身上的那个救恩、那个慈爱，你就会越以神为夸口。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他说到，我为什么指着主夸口呢？因为主啊，耶稣基督啊，神使他成为我的智慧、我的公义、我的圣洁、我的救赎。我这一切本来是我的，不是我能的。如果我能的话，就是我以自己夸口，你知道这是我不能的，我也没有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基督赐给我们的，基督成了我的这一切，所以我指着基督夸口啊，基督夸口。然后加拉太书里头呢，他说这些神所赐给我们怎么能领到我们呢？神成就的救恩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十字架上所做成的。 OK， 那这些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灵后说到了以自己的软弱，因为你越看到了自己的软弱，越看到自己的无能，你才能够看到珍惜神所赐给你的一切，你所没有的神给了你。所以说当你趁你软弱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哪方面软弱，你就什么时候知道那个方面神就成了你的刚强。这的本质就是指向神，
指向基督
啊，指向基督。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肉体 next。 第三个呢你就讲到因着靠着神的夸口呢，因着这个指着耶稣基督夸口呢，所以说带出来的就是不靠着肉体啊，不靠着肉体。Next 啊，肉体呢就是一些天然的啊，天然的能力靠着自己。在我们圣经里属主的人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特别提到了，叫什么叫属肉体的呢？就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长大，我们仍然是差奶，我们躺在那个地方，这叫属肉体的啊，这叫属肉体的。他说呢，在罗马书里头呢告诉我们呢，你体贴肉体的哈，体贴肉体的，我没有就关没关系啊。罗马书八章五到十一节那边讲到，体贴肉体的跟体贴圣灵的啊，一个是死，一个是生命平安。然后呢，加拉太书里头呢特别告诉我们呢，这个属肉体的相争的相对应的就是圣灵。属肉体的是你的情欲方面的，肉体的情欲，圣灵方面是圣灵所结的果实。这两方面的一个相互的比较告诉我们，不靠着肉体的另一面，真实的一面就是依靠圣灵。所以说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那边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既是靠着圣灵入门，你们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他说呢，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五章六节那边他告诉我们呢，所以你们应当跟顺从圣灵而行，你就会不会犯这种肉体了。如果你按照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那这就告诉我们如何来实际的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础，我们要靠主喜乐，喜乐带出来的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我们知道我们就神行在神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啊，我们会防备那个律法主义的引诱啊，律法主义的引诱。 因着我们凡被律法解决的引诱的那条路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靠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而行。那么这是这段新经文里头给我们的一些经验，给我们的一些教训。那最后一点，我们现在我们之中有律法主义吗？我们现在有律法主义。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距离一些形式，我们的聚会要走一条流程，我们有些传统，有些程序啊，还有一些好像我们自觉不自觉当中呢所行出来的，比如说有些具体的事情，某种特别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特别身份的人才能做，等等等等。那这个是律法主义的一种，但是还不是在这里所说的。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律法主义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靠着你的自己来称义，靠着你自己的行为来去评判论断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心中有没有，我以前曾经也有这段路啊，这段路。比如说我们很注意来聚会啊，我什么时候什么聚会都参加，对不对？然后我聚会也很准时，我奉献，哎，我要有奉献，我很多服事呢，我都去做，都摆上，我对待弟兄姐妹们都很热心，这当然是好的，是你生命的中的表现。但坏在什么地方？就是律法主义所抬出来的。我们做了这些，然后以我们所有的来评判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弟兄姐妹们，这位姊妹常常迟到，难道他就不能够早起一个小时吗？对不对？还好多服侍的事情都不做，就我去做，你就这样去弄他，然后说他们不属于，这是给我们所要警醒啊，所要警醒的。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那个十八章里头，神针对主耶稣针对这类人设了一个比喻，他说这类人是什么人呢？是站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的，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他在那边怎么夸口？他说我不像其他的人啊，落俗啊，不义啊，贱雅，我不像这个税吏啊，然后我一个礼拜进食几次啊，我奉献多少啊，等等等等。这是我们所要特别，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要警醒。虽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很多时候是出于爱心哦，不是出于嫉妒哦，纷争哦，我们是出于爱心哦。所以我把我们所能行出来的那一丁点，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一同来做上。OK， 那我们的爱心有的时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不讲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我们的儿女，我们很多时候讲到我们父母，对不对？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知道哪些东西应该是怎么好好学习，我应该学哪个专业，我应该生活中有哪些习惯，我认为这是好的，不管我做到了还没做到，我们就来要求我们的孩子，这无形之中就是进入到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陷阱的里头，那叫一个爱的伤害。有的时候你爱的越深，有的时候反而会伤害的越深啊！这是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经常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我们不要把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而活出来的那个生命上头的那个义，去成为要求论断其他弟兄姐妹们的义。如果你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你自己是自义，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会为整个环境彼此之间带来伤害，失去了那个喜乐的根基，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将你的话语显明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你让弟兄姐妹们在你里面，主啊，由于那个信靠的灵，顺从你圣灵的引导，也活出你说要我们活出的实际来。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